各位善友，今天呢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能有这个因缘到这儿来跟大家结这个法缘呢、我个人呢感到非常的欢喜，也很感恩。首先感恩我们这个正信佛亲会，不管是会长还是工作人员以及在座的每一位，共同来成就这个因缘啊，我才有这个机会来和大家结这一个法缘。其次呢，我更要感谢的呢是这个前议长夫人啊，陈夫人。多年前啊认识她之后啊，她就非常的这个希望我能够有机会来这个地方跟大家结缘。可是呢，这些年来啊，一者我个人有一些法务忙碌，再者呢实在太远了，从苗栗一趟车这个下来3个多小时哦，感觉实在太远。但是他非常的诚意，而且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我非常的感动。所以到去年底啊，我实在是再也没有推脱之词可用了啊，因此呢就成就了今天能够来这里呢跟大家一起共同来探讨佛法。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讲题呢叫死与生的自我掌握，这个生死问题学佛人都关心。我们学佛人呢都相信因果，其实因果呢是缘起世间的一个自然的规则，它不是因为我们信它就有，我们不信它就没有。那么我们周遭的事情，大至整个宇宙穹苍，小到我们身边发生的每一件小事情，你去跟它观察，绝对脱离不了因果的规则。所以回到我们的生命的这一个本位上来看呢，我们有今生，今生从哪里来的？每个人都不一样，对不对？长相不一样，禀赋不一样，还有出生的环境背景，父母兄弟通通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从哪里来的？如果你不信因果的话，完全没有办法解释。所以今生之所以有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现象的出现，那就是必然是来自过去的因缘。因缘呢，当然讲到这个果报，那佛教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业力，是不是？就是过去生我们的所作所为，所作所为所留下来的那个影响力。所谓的业，业力的业啊，所谓的业呢就是行为，力就是行为之后产生的影响力，那就是过去生我们的所作所为造成我们今天今生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现象的一个出现。那既然如此的话，今生轰轰烈烈的活这么几十年，是不是啊？啊，每天你看看我们一天24小时起心动念行为造作，那这些行为难道不会留下影响力吗？一样会留下影响力，所以这些影响力必然在未来会成就为他的一个果报，这个果报在未来生。所以站在现在的今生，我们知道有过去生也有未来生啊。如果还是不相信的话，有些人是这样，我的姨妈就是这样子啊。我有一个姨妈，她常常跟我说，你说有来生，来生又看不到，要怎么信？实在很难信。那我的嘴巴实在是打不开，我这来生我又没有办法拿给他看，对不对？我怎么让他相信呢？后来我想一想，勉勉强强的跟他说，我说明天你看得到吗？下个月你看得到吗？明年你看得到吗？可是你心里相不相信有明天有明年，对不对？其实谁晓得明年我们坐在这儿的大家 是不是都平安的存在这里？谁晓得？观察得死无得老，谁晓得谁要活到什么时候？对不对？哎，可是我们都相信有明天，有下个月，有明年啊，是不是？啊，如果能够从这样子去理性的推理的话，应该可以接受。虽然来生你看不到，但它毕竟是存在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现象界，这个世间，它就是一个因果轨则在运转，叫缘起世间，它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既然有今生有来生，那我们呢，是不是应该就要关心一下，哎，我要如何走向来生？我要走向什么样的来生？我希望我的来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因此呢，我们做人啊，不但要关心现生的生命品质，也应该要关心死的品质吧。中国人很避讳谈死，尤其老人家更避讳谈死。可是学佛人就是要学习面对生死，甚至于呢超越生死，对不对？所以我们不避讳，我们还反而要关心死的品质，还有呢死后受生的契机。从今生到下一生的那个所谓的契机，就是有它很关键的那个时间点，会影响到我们的来生的一个抉择。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呢要谈这个死与生的自我掌握的一个理由所在。凡夫都生着一个大病，这是我在祖师大德的书里面常常看到的，总是说我们凡夫啊患有一种大病啊。这个病呢，不是我们色身这个肉体的病，我们肉体的病现在医学很发达，对不对啊？什么样的病想办法都让我们能够得到治疗，但是我们大家也都很清楚哦，这个医院能医病，能不能医死啊？一个人要死，连这个医生也挡不住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所患的这个病是真病，我们身体的病是假病，假病用真药可以医。说真药医假病，真病无药医，是不是啊？什么叫做真病？生死大病，这是所有的凡夫所患的病。你看看每一个人只要有生，他就必然要面对死，哎，没有办法，很无可奈何，是不是啊？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达到说我能够超越生死的话，那这个生死还真是没完没了。所以这种生死大病啊，实在是真正难医的病。但是呢，我们都称佛陀叫做大医王，因为佛法正是要医疗我们这个生死大病的这种良药。在座各位呢，我相信已经都是学佛多年的人比较多了啊，也许还有人呢只初学不久，但不管你是学多学少，你总是学到了一些佛法吧，是不是？那我们今天就来关心在这种死生接头的这个地方，我们如何运用这种医疗生死大病的这一种良药良法，在这个地方来帮助我们自己提升我们死亡的品质，甚至于能够在这种受生的这种关键的阶段能够把佛法的力量用上来，能够把我们今生好好的学佛修持调伏我们的烦恼的这一份清净的业力能够在这个地方产生力量，让我们呢能够在下一生还是在这个菩提道上继续前进，一直到我们成佛为止。 这个呢，我跟大家共勉。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来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既然要探讨死生之间的问题呢，首先跟各位做说明，就是从死到生之间，我们说有四个阶段。那么这四个阶段呢，我把它分两大过程，这死生这两大过程。第一个呢叫死亡的过程，它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临终，第二个阶段就是死亡。那么临终到死亡呢，我们可以再分两个部分来加以了解。第一个呢是它的外在现象，从临终走向死亡的一个外在现象。那么其次呢就是谈内在的感受。外在的现象呢是我们旁边的人可以从他的身上看得到的，那么内在的感受呢是这个面临死亡的这个当事者呢他自己内心里面所感受到的。那么第二个过程呢叫投生的过程，这个投生的过程也有两个阶段，第一个叫中有，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中阴，中阴之后呢就要投生了，这个是第二个阶段。那这一个过程呢，我们要跟大家共同探讨的呢就是它的道理跟内涵。这个中有中阴生，它如何升起，在我们死亡的那一瞬间之后，这个中阴身如何升起，它的道理在哪里。还有呢，在中有的世界里面它含有的内涵是哪一些，这个是第一部分我们要去了解。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我们更关心的就是说到了中有的阶段，也就是中阴的阶段呢，究竟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有能力再去转变已经成熟现行的业力。学佛人那个时候也许能够有一个自觉，哎，发现好像要去的地方不对耶，那不对怎么办？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要转变受生的契机。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能力把已经现前的即将我们要去受报的这个业力把它转换一下，从我们的业力圈里面再去把我们期待的不要远离菩提道的这一种业力把它招感出来。那这个呢是我们在中有到投生的这个阶段我们要跟各位谈的第二个部分的内容，就是能否转业。在这四个阶段里面呢，前面的第一个死亡的过程里面呢有它的这种痛苦跟障碍，那么在这个阶段呢也有能够转业的契机。可是呢我们必须要能够想办法去克服那个痛苦障碍，然后呢再去掌握能够转变我们受生的业力的这一种机会。那么投生的过程呢，投生的过程里面呢要转业困难度是提高的，这个在中有的阶段困难度是提高的，但是呢不是没有希望。我记得我出家没有多久大概将近二三十年前了就有那样的一个因缘，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刚好有亲人往生，那亲戚里面有出家人呢，当然人家就赶快请你去帮忙了。那个时候我就跟我的师长这个请教请我师长能够指导我该怎么去帮他的忙。那我的师父呢，上日下会老和尚了，他当时呢就很细心的教了我一套方法，哎，我就像海绵一样全部把它吸收了以后，就去大大的去做了一番。这回来之后呢，有另外一个外来的师父就问我他说 你认为这样子就真的能够帮助到这个王者吗？诶，我哑口无言。所以呢，在那一次啊，我师父呢，他就进一步的指导我，因为我去问他，我说人家这样问我，那究竟这个阶段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师父呢，他当时他就说，我给你一个指导的方向，哪一些经，哪些论，你就根据这个问题，你自己好好的去探讨。所以二三十年前呢，我就可以说是我学佛呢所做的第一份研究，就是去探讨这个死生中间的面面观啊。那么当时呢，在这个中有位上是否能够转业的这个部分呢，哎，我当时得到了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想，就是说这个度亡啊，啊，我们说这个叫度亡，对不对？度亡啊，等到死了要人来度我们啊，还不如生前自己努力的度自己啊，这个是我的一个感想。好，我们呢，哎，现在呢就开始啊，来进入讨论从临终到死亡的这一个过程里面两个阶段的啊一个内涵。那么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一个主题呢，道理不多，主要呢都是实用的方法啊，目的呢也是希望能够借由对这一个过程的一个比较深刻的了解，那么各位能够把自己终身学佛的这一种行力啊，修行的力量啊，能够发挥出来，那么在这个过程呢，能够产生我刚才说的这个等待人度不如自度，我们把它发挥出来，在这个阶段呢，我们能够自己度自己。要不然的话呢，你期待要来帮你的忙的人呢，要是刚好请不来，那怎么办？在临终的时候，有些老人家啊，很会交代。我老母亲就是这样，在她的床头啊，墙壁上啊，我每次回去看她，我就把它读一遍。我的贤孝子孙，我临终的时候，你第一个打电话给谁？联络某某单位哈、啊，来，然后怎么样来处理我的后事等等啊？这些事情呢啊，如果等到人家来帮我们的忙的话，有些时候是不可靠的。那么要谈死亡，要谈这个死亡的过程，首先我们要对死来下一个定义。在我们的投影片上呢，很简洁地告诉我们，心事舍身叫做死。这个心事呢是意识，不是灵魂。我们中国人，其实不止中国人，全世界都是一样，只要是有一些这个宗教信仰、民间信仰啊，总是相信我们是有灵魂的，而这个灵魂呢，它是一世一世的投胎，它是不会灭、不会变的，对不对？但事实上，佛教里面的教理始终告诉我们，这个世间没有一个不灭之法，因为诸行无常，这个世间是无常的，是不是？那灵魂是不灭的，它可以换壳，换人壳、猫壳、狗壳、天人壳，什么壳都可以换，这个躯壳可以换，而灵魂在我们认知的这个灵魂呢，它是不灭不变的，对不对？所以这种东西在这个宇宙世间，这个缘起的世间怎么可能存在？所以心是舍身，不是灵魂舍身，是意识舍身。那么没有灵魂，但是呢有心事，可是心事跟灵魂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心事是念念生灭，但念念相续，前一念灭，下一念马上无间，没有间杂，没有间隔的马上升起，这一念灭，下一念马上再升起，因为他念念生灭，所以他无常，他不是灵魂。而且随着你种种因缘的转变，心念也不是不变的，心念会变，灵魂不会变，对不对？心念会变。有时候我们很慈悲，像菩萨，有时候我们生起气来的时候， 像魔王。所以心念是会变的，它是无常的，所以它不是灵魂，但是它被我们误解为灵魂，是因为它念念相续，灭了会再生，灭了会再生。那这种相续又相似，至少在我们这一期的生命里面，我们感觉我们的心念前念后念前念后念都是我吧，对不对？很相像嘛。所以我们常常讲，我这个人啊就是怎样怎样，我做事情啊一定怎样怎样，对不对？因为我们感觉它相是同一个，因为它相似，相似相续的关系被我们误解成一个恒常不灭不变的灵魂，其实不是。那么在这个死亡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心识，我们的意识不再跟我们的这一个色身合合了。当他最后一念跟我们色身合合的这一个心念最后一念灭的，下一念再起来，他就跟我们的业力圈里面属于力量最强盛的那一股业力合合而再升起。因为心念意识，我们的心识如果没有所缘境的话，它是生不起来的。你怎么会知道你有心呢？我们说的心不是心脏啊，是我们的心念。你怎么会知道？因为你想东想西啊。你若不想东想西，你怎么会感觉到你这个觉知的存在？是不是？所以我们的下一念是不再跟我们的色身合合，而是从我们的业力圈里面所升起的那一股最强盛的业力再跟它合合起来了，那就是中阴身。所以死亡可不可怕？不用怕了，这一念灭，下一念再起来，换一个身体而已，而不是灵魂哦，它是生灭的哦，了解吗？正因为它是生灭的，所以它才能改造，因为给他不同的因缘，心念就会不同，对不对？所以我们才有成佛的希望。如果是灵魂的话，它不变啊，不灭，不变不灭的东西，你怎么让它重返转生啊？所以这点观念呢，我想学佛的人呢，都应该要有。那么在座呢，学佛多年的人呢，应该早就有。但是呢，我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初学的人，所以我又多说了两句。好，死的定义是如此。接着下面呢，我们就来谈一谈，真正的来开始来谈这个死亡的过程。死亡的过程呢，我们刚才在这一个纲要里面提到呢，要从外在的现象跟内在的感受来谈论。现在我们呢，先谈外在的现象。那么临终的外在现象呢，是呼吸断，前五是舍啊，这个是前一个阶段，世俗认为这就是死。其实只要心处犹有余温，死者意识仍住此身，而且初时还处于念善念恶等明了位，为不觉外事耳。各位你们看到没有，这只是临终哦，还没有死哦，呼吸断了。从外向看起来，这个人的呼吸断了。我们的呼吸啊，是属于我们这个色身的身体的身形。那呼吸断，这个身体就没有觉知了，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就说这个色身就坏了。那挂在这个色身上面的眼睛、耳朵、鼻子，就是眼、耳、鼻、舌这四根，因为身根已经坏了，那当然挂在这上面的这四根也没有办法发挥它的功能了。所以呢，前五是先舍，所以身体的部分呢已经没有办法再有任何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呢，医生去急救啦，去动它啦，它不会感到痛苦，因为前五是已经舍了。那这只是死亡的前阶段，就是临终。为什么呢？他说其实心处犹有余温在， 这个意识还没有舍身。刚才我们是不是说心是舍身就是死，对不对？那意识还没有舍身。但是呢，医生在这个时候就宣布他已经死了吧，对不对？他甚至还没死，而且呢初阶段啊，也就是说呼吸刚断不久的这个前阶段呢，他的心识还处在能够思维啊，念善念恶，他能够想东想西哦，只是他没有办法透过身体来感觉而已，因为五根坏了，前五识已经舍了，他没有办法再去觉知啊，痛苦已经不存在了，但他的心念呢还是可以活动，他的心还是可以活动的。但是五识舍身呢，根据我们的了解，从祖师大德的一些说明，根据我们的了解呢，他不是同时顿舍，这个耳根好像舍得比较慢，所以呼吸刚断的时候呢，在净土宗的做法，其实不止净土宗啦啊，很多这个宗派呢的观念呢，在临终的时候呢，都会去想办法呢，在这个亡者的耳边呢，去为他做一些开导，对不对？那么开导他呢，能够了解啊，这个缘生缘灭，不要执着，那么能够产生一个好的念头，能够奔向一个光明的未来，都会去为他做这个开导。那净土宗进一步呢，会在这个时候来助念，因为耳根舍得比较慢，所以呢，我们没有把握他什么时候耳根的那个听力会完全舍掉，没有把握。有一本书叫做《来生》，你们有些人应该已经看过，这是一个美国人写的，他是一个哲学博士，也是医学博士啊。那么他曾经做过一个研究，采取了150个曾经呼吸断五识舍又被救回来的啊，我们所谓的濒临死亡的，有过濒死经验的这150个案例，那么他根据他们的在这一个过程里面所感受到所看到的，他去把它做一些分析啊，做一些研究。那么在他的分析研究的一个综合的一份这个说明里面呢，我看到他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说这个濒死的人呢，他说当他的身体的这种痛苦达到最极限的时候，他听到了医生宣布他死亡了，这个证明耳根呢是没有立刻舍，比较慢啊。那么他听到医生宣布他死亡之后呢，哎，他确实还能够在这个濒死经验里面的记录啊，好像他还有另外的五根，因为他的身体是没有感觉，因为这些濒死经验的人呢，在这一个他的案例里面，因为他是医生嘛，那他所接触的这个案例里面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医院里面的，所以呢大部分呢他们都可以好像有这种心识，可以自己有那种心眼啊，去看到去感觉到周遭的人围绕着那个尸体啊，在急救，在为他做一些努力之类的啊。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哎，他会有一些想法，所以可以念善念恶，只是呢他看到人家在急救他呢，他没有感觉的，因为他五识已经没有觉知了，所以痛苦已经过去了。这个呢是我们说的临终的一个外在的现象，那么跟这个六识的舍身做一个配合是这样的。接着我们来看到死亡，死亡啊，在论点里面啊，不管是在这个俱舍论或者是大毗婆萨论里面呢，他给他一个专有名词叫受尽。那么我们这个五识舍身之后呢，在死亡的时候啊，就是你的意识还没有舍身，还会念善念恶，这个念善念恶的这个阶段我们称它叫明了位。这个明了位过了以后呢，会有一段的昏昧位，也就是他的心识进入一种昏昧无知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到最后这个胸口心处，就是胸口，哎，暖消失了。那个暖消失的那一个外象 就是他意识舍身的一个时机，就是在那个地方啊。所以到这个地方呢，我们才说是真正的死亡。那有一些的说法呢啊，他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说最后一口气咽下去叫外息，外呼吸，外息断，但那一口气咽下去，那一口气可以滋养他的心啊，他的身体，让他的心事还能够有一段时间的存留。那那段时间的存留呢，就是内息还没有断，所以到这个意识舍身的时候呢，内息才断。那内息断就是真正的这个死亡。在刚才我提到的啊，这一位来生的这一本书里面呢，这一位作者呢，他也用这样的一个字句来加以说明。因为他根据他的研究以后呢，他就做这样的一个结论，他称临终啊，就呼吸断五识舍这个地方，他叫生物性的死亡。那么他说生物性的死亡之后，其实呢生命还是存留的，那也就是临终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存留。这个临终啊，对我们学佛人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不是等到那个时候才去掌握，是我们现在就要为那个时候做准备啊。好，这个我们到下面呢会为大家来做这个说明。接着下来呢，我们来看死亡过程的第二个部分的探讨，也就是亡者本身呢他内在的感受。这个临终的时候呢，他内在的感受是这个身的最后受，身体因为临终的阶段呢是先舍五识，那也就是说五根要先坏，五根要先坏呢他有苦受，那这个苦受叫身最后受，也称为断末魔受。末魔是印度话的音译，那如果说呢要用我们汉译的内涵的话，就称它叫肢节或者是死穴。这个肢节不是我们的关节，这个肢节这跟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所有的关节365还是多少个关节是无关的，它是在我们身体里面的一种死穴。为什么呢？这一段呢各位在阿毗达摩的这些论点里面都可以仔细的看得到啊，不管是说一切有部的还经部中的，他说我们人呢身中有百多种末魔，那么四大之中除开地大，其余水火风等随意偏增，触及末魔，末魔便断，末魔断最多经于昼夜，必至命终。人死就是四大违和的一个最严重，对不对啊？我们生病就是四大失调，地水火风失调，这个是在佛教的这个名相里面的一个说法啊。那么到临终的时候呢，这个四大的失调呢是达到不可收拾的这个地步了。那么末魔属于地大，因为这些穴在我们的身上的关系属于地大，那么水大火大风大这个时候都会失调，失调呢就有高有低，所以他说这三大呢随意偏增，任何一个要是比较强盛的时候，所谓的偏增呢不是说他变得很强，这个人的气很足很强，不是，是三者比较何者偏增，那个就会去触及这个死穴，死穴一被触及呢就断。所以一百多个末魔要是断尽，这个时候一定是呼吸要断，也就是五识舍身的啊，我们所谓的生物性的死亡。那么末魔断了之后，他说最多经于昼夜，也就是说临终的这一个阶段呢最长最长是一昼夜呢必至命终。换回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外在现象来讲，人死了以后胸口还有余温，对不对？这个余温要散掉有长有短，最多不会超过一天，他胸口的暖热最后一定会散失，他必然要命终的啊。那么讲到这个我就想到我大学 一年级的暑假的时候，我的二叔啊，他发生意外跌倒，那么跌倒呢，送到医院呢，就已经是没有生命的迹象了。半夜我们被通知赶到医院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二婶呢，他就趴在我二叔的身上，很痛苦的样子。那见到我母亲跟我们到了，那我二婶呢，回过头来就跟我妈妈讲了一句话，一共阿瑟一已经走啊，春心瓜头羞羞娘娘，我印象很深刻，那是我第一次遭遇到亲人离开的。所以呢，这个磨断了以后呢，要到真正死亡呢，在这个论点里面的说法，他说最长啊是一昼夜。那么接着下面我们来看死亡的这个内在感受。死亡的内在感受，它就是心最后受，又称为命根灭受。命根灭也就是受尽。那么命根是什么呢？就是暖势等流的所依。我们的身体里面有暖热，有体温，我们的心念跟这个身体合合，心念在这里面呢会动，我们的脑子会动，对不对？有体温，这个心念会动，哎，那你这个命根就还在。所以呢，他说这个命根呢是跟意识相应的，受尽意识意灭，死的时候呢，也就是心识在这一个色身上呢最后一念灭。所以他说这当然是人生最后的舍受。人生最后的舍受，这个舍受怎么理解呢？如果学佛多年的人都知道，我们谈到受，受心所感受有三受，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哪三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不苦不乐受又叫舍受，对不对？好，这个地方说这是人生最后的舍受，这个舍受不是不苦不乐受的那个舍受。这个地方讲舍受呢，是讲舍掉受心所。因为所有的感受在这最后一念灭的时候，这个意识在这个地方灭的时候呢，受心所是最后舍的，就舍掉受心所，下一念不再从这个地方的因缘合合起来了，从另外一股业力因缘合合起来了。所以命根灭受是人生最后的一个受，舍掉这个受心所。我们的心其实是一个觉知的功能，那么这个觉知的功能它所有的活动我们称它叫心所，我们的心理活动啊，它只是一个觉知的功能而已，但是呢它必须要有心所跟它相应，心才是一种活动的状态。那么心跟心所相应，就是你的心要活动，最起码要有五种功能的发挥，你的心才能够活动。哪五种功能呢？就是五片形心所啊，触、作、意、受、想、思。但人生的最后，想思已经不能发挥了，停留在受这个地方，所以舍受啊，舍这个受心所啊。好，两个过程，内在跟外在的现象以及感受呢，我们都已经谈到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跟各位再做一个补充的，就是说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断磨磨的情况。人在这个临终的阶段，断磨磨是一种苦，每一个死穴要断都苦。那究竟有多苦呢？这是因人而异的，不是人人都那么苦的。那有些福气好的人呢，他并不会觉得太苦。那有些人呢，在临终之前就已经病得很苦了，所以呢他的断磨磨呢他也不太感觉，因为病苦已经掩盖了他那个断磨磨的苦了啊，所以也不太容易感觉。如果是说没有什么病苦的人忽然间要走过这一段的话，那断磨磨的感觉它会比较明显，比较清楚。那么谈到死亡的这一个过程呢，最后 跟各位做一个说明的，就是说我们外在的现象跟内在的感受呢，你不能把它分成四个阶段来走，不是的啊，而是外在呼吸段五识舍跟内在断末魔，它是有交集的地方。因为断末魔的时间长，它要百多末魔都断尽，它才会呼吸断五识舍。所以呢，断末魔到后面最后的阶段，才是我们刚才讲的外在现象的那一个呼吸断五识舍啊。那所以呢，这两个部分呢，我们说四个阶段，其实只是两个过程啊。第一个过程是临终的过程，有它的外在现象跟内在感受；第二个阶段呢，是死亡的过程，那有它的外在现象跟内在感受。好。到这里呢，我们把这个可以说这个要进入死生自我掌握要交代的前言呢交代完了。那么了解了这个生死的过程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呢接着下来呢就要来关心在这一些阶段里面它的那个障碍我们如何来克服，以及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如何来发挥我们的所学，能够帮助自己去向一个光明的来生。首先呢，我们要来谈临终一念的重要性。各位刚才已经都了解，临终呢，它虽然呼吸断五识舍了，可是意识还有前阶段的明了位，那个意识还没有舍身，它还能够念善念恶，所以在这个地方临终是一个能够转变我们的受身业力的一个机会最大的一个所在。所以呢，在我们教内呢非常强调临终一念。那么强调呢，不是我们祖师大德强调，是佛自己这么说的。在中阿含的分别大业经里面，有一天呢，佛跟阿难在一起，那么佛就告诉阿难说，阿难一生啊都做不好的人啊，结果生到善道去，也有呢一生都是行善的人呢生到恶道去，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这阿难就问佛，他说诶，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那佛就跟他说，他说这个作恶的人呢，今生所做的恶业还没成熟，但是他过去生所做的这个业力在他的业力圈里面，哎，有一股善业的这个因缘先成熟，所以呢哎，他升到善处去。各位，我在这个地方插个嘴啊，我们这个死生中间究竟我们下一生会往哪里去投生啊，他是看我们每一个人的业力圈里面属于哪一道的业力势力最强，那一道的业力他就会先出头啊。所以佛这个地方就是告诉他，他今生虽然是为恶，哎，可是他为恶的那个业力的势力还比不到他过去生所造作可是还没有受报的那一股善业力的强，所以他善业先成熟。那么一生行善的这一个人呢，反过来因为他过去生呢曾经所造作的业力有一股很强的这个恶业的业力呢，哎，先成熟了，那个势力比较强，所以呢他今生虽然没有做坏事啊，好人一个，但是他生到恶道去了。但还有一个情形，佛继续说了，就说行善人他在临终的时候起恶念，所以呢他虽然行善他堕到恶道去。那么行恶的人呢他临终的时候本来他的这个恶行是很不好的，可是他临终的时候呢起善念，所以他能够升到善道。刚才我们都了解临终要到心处的那个暖热病湿，对不对？那么临终的那一个阶段还有一个念善念恶的这个过程， 念善念恶的那些心念想了一堆，想到最后的那一念要进入昏昧位了，对不对啊？还没有进入的那个前面的那个最后的念，那才是临终一念啊。不是要断气哦，断气哦，要断气前的那最后一念叫临终一念，不是，是在念善念恶的那个明了位上的最后，他心念停留在哪里，那才是临终一念。好，讲到这里呢，阿难就说话了，他说佛啊，你说这个业力成熟不成熟，这个我可以理解啊，因为这个业力圈里面他那个恶业先成熟或者是善业先成熟，这是理所当然。可是呢，你说临终那一念起善念恶念，就那么一念而已，如何能够胜过他一辈子的所行的力量？这个时候佛才回答他，我们的这个投影片里面的这一段话，佛说世心虽少时请，这一个临终这一念虽然时间极短，但是呢心力猛力如火如毒，虽少能成大事。就是说临终的这一念虽然时间极短，但是呢心念的力道非常的强，那么如火如毒，那个还那会一支就可以烧一间房子吧，对不对啊？我们现在没有还那会了，是打火机啊，虽然小小的一个火源一个火星，它可以产生很大的结果，那个毒啊不必吃多，一点就可以要你的命了啊。那么临终的心就是这样子，虽少能成大事，所以他说是垂死时心决定猛坚固，胜百岁行力。这个垂死的心呢、啊、他的心力很强，胜过他100年的岁月所作所为的业力。所以这一个心呢，这个叫后心，人生的最后心，这个后心叫大心。理由是什么呢？以舍身及舍诸根是疾故，如人入阵不惜生命名为剑。人到了临终，他自己知道自己要死了，呼吸断五十舍，这个时候他知道他要死了啊。那么自己要舍身舍诸根，自己知道要死，这个时候你心急不急呀、啊、急。这个时候产生的心力强不强啊？强，非常的强。就像什么，他举个例子啊，像两军对战的时候，那么这些战士面对敌军来的时候，他只能怎么样？奋不顾身的杀过去了，还有没有回头想的时候？没有了啊，他只能如此，所以不惜生命。因此临终这一念的重要性在哪里？在于他是极强的心力。这个强的心力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抗拒你的业力的牵引，抗拒死亡的痛苦的那种障碍，提起你的这种好的心念的话，这一股心力要多强才提得起来，是不是？所以临终一念可以改变你的受身业力，它的道理是在这个地方。好，我们休息一下，下堂课我们再继续。